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这个礼拜的台股大盘包括国际股市真的是让大家如同洗三温暖般的坐云霄飞车，是忽上忽下，一天可以大涨个500点，然后隔天呢又给你大跌个300点，然后周五呢又给你再拉个300点上来。不过呢全周看下来，周 K 线是收出了一个止跌的红棒的，这一根周线还蛮关键的，因为毕竟在上一周加权指数大跌了1205点，这个上市柜指数全周跌幅都超过 5%、这可以讲说是对多头来讲是一个重击。那这个重击呢很关键的，在这个礼拜拉出了一个止跌的周 K 线的红棒，如果没有这一根周 K 线红棒再来一根黑 K 啊，哇，这个台积就大跌了。所幸这礼拜美国股市虽然说震荡，但最终场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其实也没有非常的一路落下去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针对台股来好好跟各位来解析了，到底呢后面的行情不管从大盘或个股产业族群怎么看，我们今天请到了股市老先觉老先嘎，我们的杜金融杜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都在敲碗，杜大哥赶快来帮我们解盘啊，跌了1200点，那这个礼拜加权指数涨了 3% 上来，涨了个500-600点，但是没有发现贵买指数只有涨 1% 多，全周只有涨 1% 多，可见呢一些中小型股票还是相对弱势。可是这个股市里面有一个术语有一句老话，就是先跌先止稳先反弹，我看到跌最久的而且跌幅最大的 IP 股世星 KY 跟创意双双在周五是一早就亮灯涨停板了，这个代表什么样的讯号，赶快来请教杜大哥。杜大哥你好。
慕驊兄，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礼拜非常的精彩绝人，广达呢也曾经拉出了一个除夕之后的好不容易见到的涨停板，据说呢那天是林百里董事长75岁生日，所以你看到顶天广达集团的顶天率先拉涨停，之后呢你会看到广达集团里面的机器人概念股的广明接着拉涨停，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旗舰广达也拉涨停，所以广达集团呢在本周三档股票在林百里75岁那一天生日拉到涨停板。那大家会问说那这个林献明什么时候过生日伟创什么时候拉涨停，我帮大家查了12月18号，所以还早
还早
还早我们看看苏拉木苏丁12月18号伟创会不会拉涨停。好，不过这个是开玩笑话了，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个礼拜比较重要的这个国内的经济数据。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国际的情况。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国内的经济数据首推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制造业的生产指数，这个指数一般我们的观众朋友平常比较少会去关注，但事实上它蛮重要的，它是反映直接就是我们的工业制造业的情况，而这个指数呢都是由经济部发布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季的情况跟第三月的这个数字都出来了，三月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了 4.01%， 各位看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部分从衰退慢慢的开始往上升了，已经升到了一个正增长的情况，这个已经代表什么，我们的景气已经开始从制造业工业的部分已经开始在明显的在好转，这是应该也讲说全球的共同现象。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一季呢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也有 6.2%， 所以说跟去年第一季比我们有 6% 多的增幅。那电子零组件跟基本金属已经转正，所以钢铁业开始也没有那么坏了，你可以看到中钢最近也开始赚钱了嘛，对不对，之前也是亏损。那其中的业别电脑电子光学呢最好增长了 15%， 电子零组件增长了 13.2%， 但是呢基本金属的部分呢化学材料肥料汽车零件跟这个机械设备的部分呢还是这个略微衰退的情况。那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制造业工业的部分呢已经开始慢慢在好转了啦，但是呢还没有到一个强力这个大幅要往上提升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状况呢其实也显现在美国的这个标普全球的 PMI 的制造业指数上面。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指数确实是摔了一大跤四月综合 PMI 的初值是下滑的下滑到 50.9。那所谓的综合 PMI 就是包括服务业 PMI 跟制造业 PMI 这两个包括在里面。那我们当单独来看的话，制造业 PMI 是跌到了50以下是 49.9。而且呢很大不如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是52那前一个月呢是 51.9。那这个 49.9 是创下了4个月的新低。另外 服务业 PMI 的部分呢是 50.9 哈，也不如市场预期的52，同时呢也低于前一个月的 51.7 哦，也是创下了五个月来的新低，所以综合 PMI 当然就不理想了嘛哈，掉到 50.9 哦，低于市场预期的52，那前一个月呢是 52.1， 所以掉下来非常多哦，是去年八月来最大的降幅哈，去年八月来最大的降幅，所以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哈，好像有点开始要在。这个经济要在转弱的味道啊，这个高利率哈、啊，限制性的利率啊，到 5% 以上哈、啊，已经对经济、就业、消费各方面已经很明显开始在产生一个效应了哈、啊。所以呢，联准会讲的也没有错，说现在的目前利率水准是一个限制性的利率水准。什么叫限制性利率水准？就是限制美国的经济消费增长的一个利率水准。那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礼拜也公布出来的第一季 GDP 大大不如预期嘛，哦，原先市场预期可能是在2.5% 以上，甚至有人预期到 3%， 就公布出来的数字在 1% 多，所以可见美国的经济确实也没有说像想象的这么好。那当然这样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喜的就是说后面联准会可能就是会真的会如期降息了，9月降息的几率会提升。那忧的是什么呢？忧的是万一这个限制性利率真的把经济压垮的话，那不得了，那这个股市现在在高点了，所以这一波美股下杀酝酿的这个所谓的累积的卖这个赚的，就是说去年第四季以来涨这么多，累积的这样子的一个获利回吐的卖压非常的强大。好，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担心经济，好，担心利率的问题。好，好，那这边就要请教杜大哥了。哇，这个最近台股真的是洗来洗去哈，好，这个洗到一般的小白，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股票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喜山温暖的行情？不晓得你怎么看？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个股票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喜山温暖的行情？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行情，我们到底后市如果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后面会怎么走？
这一波哈，因为它涨到4月12号是在美国啦，哈，还是台湾都是波段高点，而且那时候黄金也是这一波历史新高嘛，哈。那台积电话说会完以后，台股就跌了比较多嘛，哈。所以我从过年完以后，我一直等，因为大盘已经涨了8254点嘛，而且我们经常在讲有两个指标，一个是 AKD， 那时候盘中有到95，那一个 MACD 的低减 M 的值，大概440几，就是有史以来第二高，那这一个一下之间就下杀大概1592点嘛，就是整个一个震撼交易，而且我们很少看到，上个礼拜有一个1000点的一个这么大的跌幅，
收盘跌
700多点，
774，
所以大家从上个礼拜还有这一次的前天的反弹500多点，昨天的跌300多点啊，大家要慢慢习惯这个，因为我们是20000的点数吧，所以这个500、300啊，好像应该慢慢的要习以为常啊。那从技术分析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初升段涨了8250点的话，你是不是要做结束？好，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年初也跌800多点嘛，那这一波跌1500多点，好，那你跌完以后很简单，就看跌1592的反弹0.618位置，大家记得这个点数20275。那今天我们在录影的时间，还是在这个附近哈，已经摸到2200多点了，
两万两千多点
。好，那只要到22275哈，有突破哈，你过0.618就会变成回升嘛，就有机会。
所以2275
要突破，是多空的交战。我们用这样来看，因为你跌本来就是会反弹，另外来讲，这一次跌是跌到季线嘛。刚才孟华兄有讲，美国相对比较弱，是跌到半年线嘛。好，那其实从技术分析来讲，我们的季线本来就会有两次的支撑啊。你第一次碰到完以后强劲反弹，本来反弹800多点，昨天又下来，今天又创高嘛，大概900多点的一个 反弹，所以大概下礼拜应该会进入多空的，要不要再去拉回探底，或是直接过这个反弹 0.618 的压力区，这是大概第一个技术面。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大盘涨到28,000多点的话，那时候我们的 PE 的那个本益比，因为我每年都会算大盘去年度的本益比的哈，那去年度我们概观论定本益比是 20.85 倍，跟交易所公布三月份本益比23倍这个不一样，因为交易所都是用以前的 EPS 把它加总嘛，所以现在交易所公布的本益比如果三月份是23倍，那我们在去年底概观论定是 20.85, 那因为我们今年上市公司的获利成长大概 23% 左右嘛，那明年可能成长 9%。 另外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个礼拜公告一个新的资料 ,2025 GDP, 今年大概 3.37, 明年是 3.38。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出口，因为我们去年出口衰退 9%, 今年只成长 7%。明年他估多少一张只成长 4%。 所以可以看到刚才木华兄不是有讲美国的现在公布的一些总体资料 GDP 啦，
开始往下
走，说开始往下走，那台湾有可能我们的出口今年假设按照中华经济研估是成长 7%, 明年也是成长，可是成长幅度剩下 4% 左右，这是我们大概现在有第一个掌握到2025的对 GDP 还有出口的东西。那这样我们再回来讲我们台湾本益比，因为我们台湾本益比现在一倍是1043点嘛，那这几年我们大概两年前是9倍，那最近有21倍，那如果拉比较长的话，我们曾经也到26倍了，所以我们大概这次反弹到上涨到20883的话，刚好将近21倍，所以它大概做一个1500点的修正，所以目前我们认为我们大概现在上个礼拜大跌，这个礼拜反弹嘛，反弹大概差不多 0.618 的位置嘛，那下礼拜就进入多空的交战，你会不会再创新高往右回档，或是说我们这一波先开始已经开始在做要往下去探，那这个初升段要做结束，但是我大概目前对整个盘势的看法，那很简单嘛，有一只股票就台积电嘛，因为它上次826完又这一次跌到740块嘛，它有没有站上800块或是创新高，它就会带动台股会不会再创波段高点，或是进入我们这个初升段结束涨了8254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修正。
好，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要请教杜大哥，你觉得比较倾向会是哪一种情况？因为您刚刚讲的也非常清楚，本周是暂时止稳嘛，那下礼拜才是真正关键，进入到深水区嘛，这个多空决战就在下周，那尤其是反弹 0.618 的20,275点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突破的话这个不就反弹就变回升了，对不对，就会挑战20883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情况底下，大家一定会想说，那杜大哥你的看法呢，到底呢这个初升段您讲说从这个12629我们起涨点嘛，
对，
那算这个初升段涨到这个20883，总共涨了这个8000多点，
对，没有错，
那这个初升段是真的确立结束了吗？那反如果说初升段确立结束的话，就进入到一个所谓的逼迫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修正。
对，没有错。
您是比较倾向这样子吗？还是说呢，这个初升段还会再继续走高呢？
我们先推了哈，因为我们这一次会回档很简单嘛。我刚才有讲一个指标叫 AKD95，所以我们这一次跌了1592点的时候 ，AKD 跑到88，好，可是日 KD 已经跑到20以下嘛，20以下完以后它就强劲反弹。有没有假设说我们刚才按照莫华兄讲，如果说比较好，我们下周过的 0.618 又要去挑战高点嘛，那你的 AKD 又会回到90，又回到95，有没有这种 AKD 没有去把它疏解掉，那我们这一波跌1500多点的话有一个好处， AKD 疏解掉嘛，那你短线因为急跌1500点，所以当然这个日 KD 有没有 它就会在
低
档二十啊，所以我们在前天、昨天就是黄金交叉嘛，啊，所以一个反弹啊，就是我们大概这个看法。那我个人现在的态度是，有重挫我就买啊，有急涨我就卖啊，我大概就只买两只股票嘛，台积电跟广达嘛，啊，所以台积电还不错，很好赚嘛，啊，因为
价差也很大，
价大会涨大，
每天都上万块价差，
而且那天还看到得五十几块哦，那个天涨啊，所以。大概我现在当的因为我前一阵子是把持股降到三成嘛，难得有跌1500点，所以我现在那一天跌到那个跌到这个我们这一波的19291的话，我又把持股拉到满档啊，满档完又上来，我又把那个最近买的股票丢了一半，所以我最近的态度就是说在几点我就去买。哦，也不做长多，也不做长空，手上一定有喜欢有股票，可是来回这样做，这里面波段的操作。
好，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以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教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拟定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级轻松投资学院。
那杜大哥这样讲，大概应该大家明白杜大哥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倾向是可能是出生段的一个这个可能要结束的一个的味道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做短脆为主啊，短打为主哈，有跌大跌买哈，然后呢大涨卖哦，做这个区间价差的一个操作策略。反正呢，如果说呢，出生段要继续再涨哦，就一定要突破20883嘛，
对，没有错。
那再往上升，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嘛。反正我们现在先不预设立场就对了哈。那刚刚已经把这个整个。情势讲给大家听了，那就回到了个股的部分哈。那当然，因为投资人最关心还是半导体股。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费半指哈，确实这一波非常的危险哈。为什么？各位可以看到费半指从上面修正下来哈，从它的今年的历史高点呢，修正下来哈，大家看到它是从5217点修正之后呢，哦，跌破了季线，跌破季线之后直接灌到半年线哈。非常的这个弱势哈，跟这个贵买指是一样，因为大盘这一个波段，上周重挫1000点的那时候呢，是跌破季线，好，但是贵买指在当天是灌破了半年线，好，其实跟费半是一样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费半从高点下来哈，它的涨幅呢，今年已经缩水到这个只有8.4%了哈，那台积电呢？的 ADR 一度高点是158.4元哦，回档的幅度也达到20%，哇，这个台积电回档 ADR 达到20%，就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是从美国的这个华尔街的指标来讲的话，已经进入到所谓的熊市了哦，就是技术分析面上面就已经进入到空头了，真的有这么悲观吗？就是半导体的这个看法，台积电您刚刚有谈到了哈，这个现在目前也是做价差交易为主，对不对？好，那其他的像是这个广达啦哈，还有鸿海啦，或者说其他的 AI 相关、半导体相关的个股，您怎么看呢？
因为我这一波我叫第八大循环嘛，我有讲是说 AI 一定是主流嘛，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 IC 的 IP 嘛。哦，这算主流哈。那 AI 的类股很简单嘛，这几只哈，我刚才有讲，我买两只股票，就台积电、广达，而且我有参加4月10日去参加除夕。
9块钱，
那9块钱，为了赚这个9块钱，我太太一直骂说：“哎，不要为了赚9块钱啦。”那我认为，这个反正他是长线看多嘛，万一他没有填息，下来以后再接，好啊，完以后摆比较长。
就果然真的没有填息，
没有填息，而且还跌满身的。
对，从280跌到220了嘛，
对吧？而且是天天呐，开高走低，
开
高
走低，对，
那种跌幅的话，如果说。你不是长线一看好那个类股，你搞不好要设停损，怎样都
早就出场了，对啊，
对，就像那个四星 KY 一样嘛，在杀价。可是因为 我心里心中有一把尺嘛，就这个初生段万一结束，主生段这个 AI 会上来、哦、所以大概有好。那目前来讲，哎，它除夕晚又就回下来嘛。那刚才有讲好，就是前天那个林百，昨天林百里，前天是林百里生日嘛，啊，所以把它拉出来。一只长龙线脱离、哦、所以、目前管达就是说也是 AI 的效应，如果有资金跑到电子股 AI 的上中下游还会做轮涨、哦、那我们目前盘是比较有奇怪，就是说、现在不止 AI 的，其他钱它会穿到1516还有25的营造、哦、营建我经常讲1516，我发觉、有一只股票今天就涨停板传辉，因为它代号1516，大家以为我在讲1516是讲它，不是啦，
15类股，
今天川威涨停板，很奇怪的东西啦，那这是广达 AI 还是在这来回，那相对它每目前，因为它这一波比较好是有创2299的新高嘛，在做除夕后的拉回，就是 我大概对它好。那另外有一只股票我们要特别推荐2317，因为前一阵子大概在选前的话，它都是80到110做盘整，那一次三月份它不是涨了 50% 嘛，那个黄仁勋说6月会来，那而且现在印度也是变成全世界的第四大经济国嘛，那刚才讲的伟创好像把塔塔家的卖给那个那印度的
就卖给塔塔集团，
印度
和硕听说也要卖给塔塔集团，
印度现在最主要是有下单
红海，
對對對，那所以红海的话你看到他过的上一次的135.5完又到161.5，这一次大盘在跌1000多点的时候他高高在上，所以他变成跟以前的走势不一样，以前他都是落后补涨完要容易跌比较不容易涨，最近不是相对，那很多人开玩笑嘛，说郭董不是说200块要退休吗？这一次有机会了，
郭董已经退休了，
对的，我说这一次有机会到那边，所以他目前变成 AI 里面落后补涨的一个相对强势股，
了解，
这是我们大概对他的 comment。 那另外伟川就比较可怜了，就是说跌多啊，反弹的比较弱势，而且相对整个老 AI 在涨的时候它都是后段班啦、啊哦、就是说人家涨涨，假设说我涨3%多少它还是比较弱势、哦、相对看
到，但是它是去年最强的
最强的啊，今年就相对
弱一点
弱一点、哦、就是我们大概好。另外英业大概是一样啊，相对就比较摊上来以后就比较在弱势、哦、所以这个老 AI 里面、哦不管说整个题材啦、哦、那只要大盘这个大跌完以后，大家一定会想到啊，这个 AI 是还是我们的一个主流股。
然后今年就变红海了。
对 对, 對，今年红海，因为可以从那个那个量价关系，还有那个强弱势，你就看到
风水轮流
转。风水轮流转，而且它一般来讲哈，它现在只要把那个汽车那一部分淡化掉，好，不要一直强迫它的汽车去做它的这个主流。就会啊，因为我们
汽车拿不到掌声嘛。
对，我们经常讲，以前台硕世宝做汽车也是，
对，
有没有？那现在，那个 Tesla 已经这么可能，所以他当时在用那个汽车，有没有？打那个那一方面哈，也是很奇怪的东西的。
大陆的电动车哈，现在连日本、德国都打不过了。
对呀、啊，对呀、啊。
美国都打不过了。
对呀、
啊。哦，我们怎么可能可以打过他嘛？
对啊，所以现在如果说六月份黄仁勋会过来，有没有新的一个 story？ 所以现在在 AI 里面，我们这四档里面呢，其实我还是广达最前面嘛。现在就是
然后就
红海，
再下来才是伟创业。
对，
好，那台积电您的看法呢？台积电，
台积电哦，反正我对于它哦，最近的追破赚的菜钱，我那一天哦，去买我。不是有一天他重挫嘛，我还去买那个他的开盘价，我很喜欢买开盘价啊，完以后
开盘完之后还继续跌、
啊、跌啊，我刚好有事啊出去玩，又发觉跌啊，那时候已经到那个750几，740几，我看一下尾盘我就买尾盘752，好，那隔天又跌，我又买开盘价，买到740，
好，那就被你摸到底
了。我摸到底，人家说我摸到底，不是的，我就是喜欢买开盘价，所以真的是买到740哈。然后完以后，这样 那一天我就把持股拉到又满档了嘛，因为我买台积电还有买广达，然后后来拉上来啊，前一天哪一天不是有涨500多点嘛，我就说啊。有菜钱啊，就划分两批。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是一个经验谈哦，很重要的经验谈，就是大盘重挫买台积电，连续重挫再买台积电。
他如果跟两年前一样再买没有钱，我就得定准。
最近的啊，不会的，现在
现在
大哥的钱很多了。
对，所以哈，其实我都这样，只要台积电跌一天跌很多，我就先买。
好，
隔天。美国大跌，我一定买开盘价，
所以大跌不要紧张，
没紧张，因为那个是你。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才刚进股市，看到1000点就吓傻了。
不是不是，这个哈一定要养成习惯，你手上一定控制
资金部位，对。
因为一般来讲哈，我们都是这样一直买买买到跌的话，你买到满档，隔天就会跟你跌一个1000点，好，那你如果说隔天跌600点1000点，你手上有钱。好像我现在都控制部位嘛，因为我在选前的话就是大概剩下三分之一，好，那时候不是弄到28000多点多少，我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啊，忍耐有那么好的一个东西嘛，我就开始把台积电慢慢的补回来。好，就是 那我为什么现在卖是说，因为我认为这个盘还没有稳嘛，你总是会在出生段没有人会知道到哪边，好，大概是
這樣。所以下礼拜就是多空交战，
对，
现在杜大哥也不预设立场，
对，
就是说这个20883能不能突破，反正我们就拭目以待。
对，
它如果不能突破，就代表20883确实就是出生段的顶了。如果能突破，那就代表出生段还在继续走。
对，那如果说能突破，我们问大家又回到以前的老问题。
对，
因为我们从12629成立1.618倍，就是现在24000多点的压力嘛。啊，如果说你真的会涨到2倍，25500多点哈，那你的本益比就会比较高嘛。好，那另外来讲，你的 AKD 又会跑到以前的老问题95。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太容易了。
就是说有过你也，如果万一他再创新高，我就在那边等待。
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那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特斯拉哈，不是分析特斯拉后面的股价怎么会怎么走，而是从特斯拉来看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哦，是不是真的很有机会？因为这一波台股有非常强势的这个类股族群，就是跟机器人卡到边的。
对，
好，因为这次。黄仁勋在这个他们的大会上面推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他也点名了这个所罗门，你看到所罗门这档股票走势真的超级强势。然后特斯拉呢，马斯克也讲了，在这次的财报会议后他也讲了，就是说他在今年底也要正式出售人形机器人，
所以
特斯拉的财报才能一扫阴影嘛，因为特斯拉财报真的是烂透了嘛，这个连营收都开始出现衰退，你说毛利掉得不成人形，你说 EPS 掉到不成人形，自由现金流量转负，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连营收都开始出现衰退，照来讲这个特斯拉股价应该要跌翻了，但没有想到它在公布财报之后股价反而是大涨了，这个波段大涨上去接近20%呢。好，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第一个，因为他今年跌40%，所以利空有点出尽。第二个就是马斯克那张嘴还是很厉害了，好，他说年底要推机器人，明年要推更便宜的电动车，好，用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去先把市场给稳住。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这个人形机器人从辉达到特斯拉就已经很显著，就是产业未来很重要的方向嘛。好，那到个股的部分我们怎么看呢？
因为上次黄仁勋他在那个 GTC 华硕会
GTC 大会，对，
我就特别把台湾的那个所谓的机器人做整理，
广明啊，
广明，对，有几个嘛，好，那广明因为他转投资的关系嘛，好，那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角度最陡的就是这一支
所罗门，他被黄仁勋点名
了，点名啊，而且哈。因为我开始就做这一张投影片，而且我每天呢，我带记者我就按2359手投影，因为我们看盘一定会看最强的股票啊，那哪边他晚又连搭6-7只的涨停板，
然后被关紧闭，
关关紧闭嘛，啊，关紧闭晚又大概跌下来，马上一下哈。就是
刚
才又创新高，今天又创116的一个盘中新高吧，虽然在高档震荡，可是因为它的 EPS 还没有人写，所以算不出来说啊它到底获利有多好，可是股价已经在告诉你这个类股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说有的人就开始 去把它做一个琢磨，因为我们认为一个类股，而且你又是那么热门的股，一个类股可以带动整个一个大家的想象嘛。好，那完又它变成一个这个类股里面最强势的一个个股，那当然这样的话当然会有一段的一个涨幅，这是我大概对林景机器人里面 的一个看法。好，那另外刚才那个木华兄有讲 Tesla 反弹完以后有了一个像说 ABM 的这个所谓的四星那个
3030
型星星嘛，它也是跌很烂嘛，啊完以后不是做反弹，
但它至少还比南电好，
南电好一点嘛，
对啊，好
多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Tesla 因为今年跌那么多，因为我们现在财报很奇怪，就大家的心态从4月12号已经改变，你话说会好，我大概就给你拍拍手，可是你只要有稍微有一个瑕疵就重挫，那这个跌深的股票因为你已经跌很深嘛，那你烂完以后我们把它当作利空出尽会做反弹，所以从4月12号这个盘是它的大家不管说你的什么降息不降息啦，那一次都那时候都在用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心态的转变，那去找那个跌很深的做反弹，那涨很多的除非你很 supply 的一个利多啦，不然的话我就要帮你做一个修正，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它只是做一个这个 Tesla 反弹完以后它点到一个反弹啊，那我认为那个 Tesla 这个三个利多里面只有机器人啊，可是机器人要很久的时间嘛，所以它短线我们应该把它视为就是说你跌了40%本来就会反弹，就像我们台股最近很多股票一样啊，只要有一个类股它很久没有涨，那钱以前我们都知道股市大多头晚又休息的时候下一个是什么，就是营造跟资产股
已经在发动了，
已经在发动，
最近营造资产很猛啊，
而且它刚好还在烧，
又有地震都
又有地震哈，所以来讲，因为我们钱现在是钱非常多，而且大家又赚钱了嘛，买房子或是钱我要赚到哪边嘛，那你只要这个类股你讲有一个梦，大家就会做哦，所以机器人也是其中一个，台湾的很多传产股也是一样。
那当然，因为星星在这个窄板三雄里面，它的姿态是比这个景硕南电好很多了。大家去现行比较一下就知道哈。所以如果要窄板三雄，当然首推星星嘛。
对
对对。三星，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个 GPU 它所需要的窄板面积越来越大。
对。
所以基本上呢，那个星星将来这个窄板的这个复苏的题材就这个不容小觑了哈。那其实我是觉得做人形机器人你还不如先做这个机器狗。讲实在，因为现代人尤其老人家都寂寞，都喜欢想养个猫啊养个狗的宠物，但问题是什么，养猫养狗生病啦，然后掉毛啦，还要洗澡啦，又喂它吃东西大小便，很麻烦啦，所以大部分人想养宠物的就不想想到这些事情就不想养了，就像我一样，我很想养一只狗来陪伴我，但是我一想到我每天要去遛它，要去帮它捡大便，要拿一个水壶去帮它小便啊冲一冲，我就算了，还要洗澡干嘛，要帮它修毛什么的，还要送去美容，它生病要送去看兽医，算了，人这个机器狗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要做的跟狗一模一样可爱，毛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嘴那个舌头还会伸出来跟你哈哈这样子，每天一回家就在你脚边迎接你，我跟你讲，人形机器狗一定会大卖只要你做的跟狗模一样可爱，所以真的马斯克你要先思考一下，先不要做机器人，先做机器狗，我觉得真的是一定会大卖，我就会先买一只。今天非常谢谢杜老师，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的说法，认同的话帮我们按个赞吧，点个这个加一，认同按赞，然后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是阮木华，今天非常谢谢杜大哥帮我们在关键时刻再次的指点迷津，那财经木华永远陪伴您走过股市这条路请您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以及呢我们每周二周三晚上8点播出的股市战情室也一并请您随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